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
他本有神的形象，
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
当年耶稣问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，
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？
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，林成牧师主讲《基督论》。
欢迎来到《基督论》良友圣经学院课程，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。这一阵呢，我们《基督论》呢已经进行到了基督的人性。我们提过基督论的一个定义，就是基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有两个不同的属性，但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是在同一个位格里面，同一个位格里面。那么我们稍稍来复习一下，上一堂课呢，我们谈到在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呢，我们从童女怀孕生子这样一个思考呢，来思想基督的人性。有几方面是很重要的。第一呢，就是救恩是从主而来。那么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其实我们可以看这节的经文，创世纪三章十五节，这节经文说呢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那么这里的后裔啊，女人的后裔原来是一个单数词，原来是单数词。那么这个后裔呢，如果你参考创世纪第十二章啊，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万国要因着他得福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那么这个后裔原来也是一个单数，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个后裔啊是代表神救恩的一个应许。那么神自己成就这个应许呢，用自己的能力，而不是依靠人的力量来成就救恩。那么童女怀孕生子呢，也使到基督这个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啊，上一次我们提过呢，是在一个位格里边联合起来。那么这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近代这个世界的方法。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得很好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么基督的降生呢，童女降生呢，也是不会带有任何的所谓的罪性。所以童女降生使到耶稣这个人性当中呢，就不会有所谓传承的罪，那么就不会有所谓的原罪的问题了。那么基督在世上有人的样式呢，我相信弟兄姐妹在很多的经文里面呢都可以来看得到。所以基督的人性啊，说明一件事，就是说明他受到一些人性中的软弱，还有人性中的限制。但是呢，路加说明耶稣的智慧身量是一起的增加，也就是说他有人性的身体，他会口渴，会困乏，会有人性中的喜怒哀乐等等。所以呢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但是呢，在某一方面和我们呢是有所不同的，就是他没有犯罪。 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在你的面前，谢谢主让我们可以学习基督论的课程，帮助我们对你自己这位道成肉身的主，这位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有更清楚的认识，以致我们的信仰不会偏离左右。谢谢主带领我们这一堂学习，让我们对基督的人性完全的人有更加的认识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么我们谈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啊，和真实是和我们人类的人性真实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就如同他的神性的真实和父神的神性真实是一样。所以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啊， 就是耶稣在永恒里有神性也有人性。那么特别是当他在道成肉身为拿撒勒人的时候呢，他的神性和人性也是合一和谐的，而不是混杂不清，是各自独立而不是彼此对立，或者说也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彼此轻视的，是共同呢完成了神在永恒中的旨意。那么当我们讲到基督的人性，我们一定会讲到耶稣基督在世上呢有人样式的生活。比方这个在路加福音4:22啊，就是记载拿撒勒人呢，耶稣在他宣告他是弥赛亚以后呢，众人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在路加福音4:22，这里说众人都称赞他，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，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所以当耶稣宣告他是弥赛亚的时候呢，是以这个拿撒勒人所能明白的话语，也就是说用当代可以理解的文字，当代人明白他所念的经文的含义是恩典的道啊，恩言原来做恩典的道。那么换句话说，通常以色列人呢对先知所传的信息啊称为恩典的道。那么拿撒勒人让他们惊奇的是，这位耶稣啊不过是木匠的儿子，难道他是先知吗？所以你就发现他完全有人样式的生活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路加福音4:31-34，就记载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在加百农会堂教训众人。那么因为他的话语有权柄啊，所以原来圣经的翻译他的话语有权柄是他的道里面有权柄。所以在路加福音记载呢，这个污鬼附着的人大声喊着说，哎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所以一个被鬼附的人虽然知道耶稣是神的圣者，但是呢你看他还是称他是拿撒勒人耶稣。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他实实在在是一个真正的拿撒勒人，也就是说他用当时会堂所用的言语讲道，他的道有权柄，是听众所公认所肯定的。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就是马太福音8:9也记载一连串的神迹，比方叫麻风病人得洁净，医治百夫长的仆人，叫彼得的岳母热病退去等等。那么圣经说呢，他用一句话就赶出许多人身上的鬼，医治一切有病的人。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他的话说的话，他们听得懂他的话而得到医治，也就是说这些呢是他以平常人的形式和人来交往。那么这是耶稣在是完全人呢，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他是实实在在的人。而且圣经记载当耶稣啊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，路加都提到，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呢去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，比拉多呢将主耶稣的身体给他之后，他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。那么尼哥底母呢就用100斤的没药沉香啊来包裹主的身体。那么耶稣身体的埋葬这个实情呢说明一件事，他是真实的人。那想想看，如果不是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呢，是不可能有所谓埋葬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完全人成为人生活的样式哈，他是完完全全的人。但是呢基督道成肉身呢有人生活的样式，或者说有人样式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人的血肉之身呢，我们知道是神所创造的，所以我们的身体啊不仅是一堆物质细胞的组织，更是生命从物质到能力，从能力来发挥生命潜能的这种奇妙运作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，这一切生命运作都是根据神的话语神所定的原理运作。 那么道成肉身，就好像基督在世常说的，我来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所以他的肉身运作呢，其实就是神的道在肉身运作的具体说明。那么另外呢，基督的道成肉身呢、也提到什么呢？就是基督在肉身中啊，以一个具体的形象和人来往接触啊，借着会堂里面的讲经，解释圣经的真理，而且呢，纠正一些错误的遗传，逐渐的将天父的旨意、神的国度的真理向人来讲明，引导人来相信、学习他的话。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呢，让人认识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就好像耶稣自己在世一样，他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而活一样。那么另外呢，基督在肉身中的数十年呢、他以遵行神的旨意去经历苦难的考验，而且呢，他受尽撒旦一切的试探。圣经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，而且呢，证明一件事，他是全心的遵行神的旨意，而且呢，得胜苦难试探。耶稣遵行神的旨意，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，这些呢，也都作为今天我们信徒的一个榜样，我们可以继续来奔跑前面的道路。那么基督在肉身生活的这些目的呢，其实也是神要我们今天信徒在肉身生活的目的。那么基督这样的生活呢，证明一件事，他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。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去生活，去生活的。那么基督的道成肉身呢，其实很特别的一件事，就是道成肉身也可以当作是神人两性的合作。那么说明呢，人呢，只要遵行神的旨意，是可以与神合作。所以基督复活升天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今天信徒的身上，也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建立教会，那让人呢可以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圣殿等等。这一切的表现呢，其实我们也都可以说什么呢？就是神性与人性在神永恒计划中合作的一个真理。神性和人性呢，在神永恒的计划中一个合作的真理。所以基督道成肉身，有神性和人性和谐或者说合作的表现呢，就是在人性中重生，得着神的生命，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圣徒，今天呢，我们应该要学习的目标。所以在基督的人性这一方面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能够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方面。我们要问，基督是完全的人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要问，基督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人性，其实与我们是有切切的关系的。耶稣被称为义者、罪人的朋友、圣者、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等等，这些也是说明了耶稣的这个独特性。那么耶稣也是被称为救主、中保、好牧人，这些都是他侍奉工作的尊称啊，而且他实际做的就是这些工作，所以说明他真的是一个完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神造人的目的呢，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真实的人，就好像神自己是一位真实的神一样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，我们再来谈基督的人性。我们谈基督的人性啊，同时如果我们把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放在一起来看呢、其实就更足以证明基督的无罪性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因为耶稣的神性、人性是从来没有分开过的。如果我们只是单独来探讨他的人性， 那么甚至可能就会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呢？所以有些人就支持基督的这个无罪性啊，其实这个字的意思是不可能犯罪，但是也有人反对，反对的人认为说，哎，假如耶稣不可能犯罪，那么他所受的试探就不真实。虽然耶稣曾经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如果他不是，如果他真的这个不是一种所谓受试探的话，会犯罪，有可能犯罪的话，那么他所受的试探就不真实了。因为如果受试探的人呢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犯罪，那么试探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？那其实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啊，其实要分辨的就是圣经很清楚肯定的事实，哪一些是我们的推理。那么圣经肯定的事实有几方面，第一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从来没有犯罪，那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应该没有一点怀疑的。另外呢，圣经也很清楚地证实，就是耶稣受到试探，而且这些试探都是真实的。那特别是路加福音呢，记载这个圣灵带领耶稣到旷野受一切的试探。那假如我们相信圣经，那我们就必须坚持一个信念，就是希伯来书那里所说的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也就是说在各样的事上他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接下来是只是他没有犯罪。那如果我们对基督是否犯罪的种种揣测呢，使到我们认为他没有真正的受到试探，那可能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，就是哎，这个是和圣经讲到耶稣的无罪是相矛盾的了。那另外呢，我们也要肯定和圣经站在同一个立场，就是神不能够被恶试探。那当然，假如耶稣既然是完全的人，是完全的神，那么难道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结论说，那耶稣就不能被试探吗？那其实这是圣经里面我们有的一些揣测。圣经记载耶稣是否真的受到试探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们也要回到圣经来看，圣经没有说耶稣受试探又说耶稣没有试探这种模棱两可的观念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你留意，耶稣受试探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还有呢，神是不能够被试探的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把这四句话记下来，耶稣受试探，耶稣是完全的人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还有神不能被试探。那么我如果把这些教训摆在一起，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当我们明白了耶稣的人性和神性相辅相成以后呢，我们就会了解，在某一层的意义上来说，是耶稣可能会受到试探，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呢，就是他不可能会受到试探，也就是说试探没有办法胜过他啊。假如耶稣的人性是单独存在，而且和他的神性是没有关联的话，那么他的人性就像神所赐给亚当夏娃的人性一样，那这样的人性是没有罪的，但却可能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耶稣的人性从来没有和他的神性分开过，这是我们过去一直提的，包括童贞女怀孕生子，我们解释过这个神性人性是两个这个不同的神性人性，但是它是在一个位格之内，他是神又是人，他的人性和神性两者呢是并存在一个位格里面的。所以呢，耶稣会不会真的会犯罪呢？我告诉你，我们的答案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的人性和神性是并存在一个位格里，那么这个就排除了他犯罪的可能性了。所以如果你听见说耶稣有没有这个犯罪的可能呢，那么你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啊。那么基督的人性啊，最后我们来谈基督人性的一个必要性在哪里。那么基督的人性的必要性又是在哪里呢？那么当然，为了了解基督的人性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必要性有几方面。当约翰写给教会的第一封书信的时候呢，其实针对教会的异端称作是幻影说啊。 那么这个幻影说呢，就严重的否认基督道成肉身这样的真理，所以呢，以致约翰呢，在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称这个幻影说是敌基督的啊。约翰一书四章二到三节经文这样说：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就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那这里所说的不认耶稣是指的不认耶稣是成肉身来的，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看约翰用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来肯定耶稣基督这个肉身的真实，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。那么这是针对当时的幻影说。所以耶稣为什么必须具备完全的这个人性呢？因为约翰明白啊，如果否认耶稣的人性呢，就是否认基督教一个最核心的教义。那么所以没有一个否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出于神的。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明白几方面。那么耶稣必须成为完全的人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为了代表性顺服的需要。代表性，那么在前面我们谈到人与人之间的时候呢，我们提到耶稣是一个代表。哈，保罗在这个他的书信里面，罗马书也好，哥林多书信也好，讲到复活的时候都谈到这个代表，耶稣是我们的代表，并且在亚当失败还有不顺服的地方呢，他为我们顺服神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其实也可以对比耶稣受试探，这个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试探是一样。那么这样对比看清楚以后呢，其实你就明白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的经文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经文，这种代表性的顺服的需要。罗马书五章十八到十九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所以保罗呢，称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，并且称亚当是头一个人，基督是第二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必须成为人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，在人的地位上，也就是在我们的地位上去顺服神。这是第一方面，为着代表性顺服的需要。第二呢，就是为了代赎的需要。过去我们提过，基督论的重要在于基督论和我们的救恩论是密切不可分的。假使耶稣没有成为完全的人，他就不能够代替我们死而承受我们该受的刑罚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说啊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这是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耶稣呢，他必须成为人呢，而不是天使。因为神所关切的是要拯救人，而不是救拔天使。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，圣经说他必须在每一方面成为和人一样，像我们一样，以至于呢，他可以为我们成为这个挽回祭，也就是成为这个代替我们蒙神悦纳的祭物。那么第三方面呢，很重要，就是为了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。那么罪呢，让我们与神隔绝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人，好像做一个和事佬一样，在神与人之间呢，来做一个中保，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。这个中保的工作是耶稣唯一只有他可以担当的，也就是说，他能够在神面前代表我们，又能够在我们面前代表神，这就是中保的意思。只有一个人满足这样的要求。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这节经文呢，过去我们也提过，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。 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。所以使徒行传呢，彼得的讲论也是一样，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也是这样一个观念，只有一位独一的，只有一位救主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要了解，为了达成这个中保的职分呢，所以耶稣必须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。最后一点，我们要谈基督的这个成为人性的必要性，就是和神造人的目的有关，他要帮助我们能够来制服管理全地，代表神来制服管理全地。那么人因为犯罪堕落，人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，陷入在罪中。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他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万物都服在人的治理之下，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都提到呢，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那么一直等到耶稣以人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他能够顺服神，因此呢就有权柄以人的身份来管理全宇宙，如此一来就达到了神原先安置人在地上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他得了尊贵荣耀冠冕。这个尊贵荣耀冠冕呢，其实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是指到，不是指的一个称谓而已，是指的一个爵位，好像一个官衔一样。事实上耶稣已经得着天下所有的权柄，耶稣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是不是？而神已经将万有都伏在他脚下，使他做教会万有之首。那事实上这个真理帮助我们认识，弟兄姐妹，有一天呢，我们都要在宝座上与主同坐，一起掌权，而且我们要臣服在基督，在我们的主面前，而且我们也一起经验到神起初造人的目的，也就是管理他所造的全地。那么耶稣必须成为人，才能够完成神起初造人的目的，就是让人来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盼望弟兄姐妹，我们对神造人的目的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原来基督的人性啊，对神造人的目的是有切切相关的。那么盼望基督的人性能够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想到这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体恤我们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更是完全的人。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课程就进行到这儿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耶稣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从高天临到地上，满有真理恩典，住在人的中间。
耶稣，你像清晨的日光，照亮死荫的幽暗，满有怜悯心肠，令人到平安路上。
我们称谢你，上帝的羔羊，你来带给世界